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7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界各地大法弟子恭祝师父过年好；神韵在美国首都再引轰动，官员热议；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是新闻会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2月8日至14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事实。
世界各地大法弟子恭祝师父过年好。中国新年到来之际，中国大陆和国际上的大法弟子以及明白真相的世人纷纷将发自内心的节日贺词、诗歌、自制的贺卡等寄给明慧网，恭祝李洪志师父过年好，感谢救度之恩。许多大法弟子并表示，要真正按照师尊的教导，时时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人，学好法，遇事向内找，相互配合好，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北京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他们说，无论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什么路途，弟子一定记住您的教诲，一定会把三件事越做越好，救度更多的众生，让师父少一些操劳，多一些心威。上海大法弟子说，师尊过年好，慈悲伟大的师尊为众生的得度操尽了心，新的一年里，弟子一定要更加精进，做好三件事，让更多的众生明白真相。天津大法弟子说，在正法的最后时刻，我们一定相互鼓励，相互扶持，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共同做好我们应该做的分内的事情，兑现史前誓约，用实际行动报答师尊的慈悲苦度。重庆大法弟子说，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尊的感恩，在修炼的路上，师尊无时无刻不在我们的身边看护着我们，弟子们一定要尊师教诲，兼修大法到底，学好法，时刻认真向内找，修好自己，继续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吉林某学法组弟子说，我们深知没有您的巨大付出与承受，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我们深知自己的使命，作为弟子，我们一定无条件放下自我，整体配合，圆融师尊所要，在正法的最后时刻努力精进，在修好自己的同时多救人，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辽宁大法弟子说，能够成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多么的荣幸，弟子们一定珍惜这开天辟地的荣耀，只有在正法的路上精进再精进，用大法赋予的神通法力清除一切破坏大法的邪恶，坚定的信师信法，扎扎实实学好法，遇事向内找，与其他的同修互相配合好，互相补充， 精进实修，珍惜师父延长的宝贵时间，多救度众生，走稳以后的每一步，一定跟师父回家。黑龙江大法弟子说，弟子一定听师父的话，学好法，练好功，认真做好三件事，放下所有的执着心，与同修配合好，多救人，一定达到师父要求的标准，坚定实修，一定不辜负恩师的慈悲苦度，兑现史前誓约。河北大法弟子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好，表示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会听师尊的话，努力提高自己的修炼心性，圆融好整体，做好三件事，兑现远古誓约，紧跟师尊正法进程，讲真相，救度众生，圆满随师还家园。山东大法弟子给慈悲伟大的师尊拜年，在新的一年里，弟子们一定会以法为师，事事向内找，修好自己，相互促进，共同在法上提高，相互配合，形成强大的整体，排除一切干扰，扎实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走好剩下的路，圆融师尊所要的，救度更多的世人。四川大法弟子向师尊拜年，表示要更珍惜师尊为我们延续来的宝贵时间，更加精进实修，重视集体学法，遇事向内找，抓紧时间多救人，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内蒙古一家族中有20多人修炼大法，他们说，在佳节来临时，手捧哈达，把我们最高的敬意献给您，我们无限敬仰的师父，是您引领我们找到了回家的路，是您为弟子净化了身心，给予了我们生命中的所有。师父啊，蒙古族弟子们一定珍惜这万古机缘，勇猛精进。新疆大法弟子感谢师尊慈悲苦度，回顾以往的修炼路程，无一不是师尊倍加呵护着弟子走过了风风雨雨，弟子感悟最深的是，每一步的提高都离不开师尊的无限操劳，每一次的升华都离不开师尊慈悲加持，面对师尊的无量慈悲，弟子除了感恩还是感恩。西藏大法弟子说，在这个特殊环境里，我们会全力做好三件事，走好最后的路，回报师恩。青海一学法小组全体大法弟子感谢无量慈悲伟大的师尊救度之恩，表示紧跟师尊正法进程，做好三件事，勇猛精进，不辜负众生期望，圆满随师还。宁夏回族自治区大法弟子说，谢谢师父的慈悲呵护和苦度，又一次唤醒了我们，弟子们一定互相协调好，配合好，向内找，抓紧时间救度众生，做好三件事。甘肃大法弟子感恩师尊慈悲救度，大法无所不能，只要弟子多学法，时刻遵照大法去做，用纯净的心态去做好三件事，就能走好，走正最后的修炼路。陕西大法弟子说，在面对面讲真相中，亲闻了众生对大法的感恩，对大法弟子的感激，此时替在大法中受益的众生叩拜师尊。山西大法弟子表示，历史新的一页已经翻开，正法弘誓迅猛向前推进，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伟大的历史时刻，真正成熟起来，继续把三件事做得更好，学好法，正念正行，形成强大的整体，扎扎实实的修炼，尽心尽力的救人，完成我们神圣的使命。云南大法弟子说，在新的一年里，弟子一定在所做的项目中扎扎实实的修炼好自己，一定要做好三件事，听师尊的话，完成自己的史前誓约，圆满跟师尊回家。贵州大法弟子表示，一定遵从师尊的慈悲教导，在做好三件事中，多向内找，修好自己，多救众生。新的一年里，我们会做得更好，努力做好师父告诉的三件事，使更多的人明白真相，认清邪党，退出邪党，从而得救。安徽大法弟子说，风雨兼程走到了今天，过程中有苦有乐，苦中锤炼了金刚，乐中成就了觉者，我们是最幸运最伟大的生命。正法走到今天，一切都到了最后的结束中，善恶必报是天理，一切都在兑现着。 师父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都在兑现中，这是我们十三年来证实法中最真切的感受。师父的伟大，师父的威德，我们无法用人类的语言表达。湖北大法弟子，弟子修炼路上走过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师尊的呵护，弟子所闯过的道道魔关都凝聚着师尊的血汗，万语千言感恩不尽，人间语言述说不完对师尊的无限崇敬。弟子唯有遵照师父教诲做好三件事，踏踏实实修炼，让师父放心，让师父多一份安危，少一份操劳。湖南大法弟子说，师尊，是您引我们走向神圣庄严的正法修炼之路，是您让我们明白了人生的真谛，生命的意义，是您让我知道了从任何一本书上都不能得到的佛法真理，是您让我懂得谦卑，又是您让我懂得生命的伟大，是您让我从心中充满希望和光明，是您交给我们救度众生的使命。我一定把真善忍宇宙真理告诉更多的人，让更多的生命得救得法，找回真我。河南一名80多岁的老年大法弟子给师父拜年中说，在尘世昏昏迷迷地活了大半辈子，是伟大的师父把我从地狱中捞出来，从党文化中解脱出来，领我走上了归真回天的神圣之路，并慈悲地一步步呵护着我，从邪党险恶的迫害中走到了今天。师父给弟子的太多太多，难以言表。河南2007年得法的学员说，在师父慈悲呵护下走过了几年的修炼路，深感师父正法度弟子的艰辛，也越发坚定地走好师父安排的修炼的路。江西大法弟子向伟大师尊拜年，感恩师父的呵护与救度，在未来的日子里始终如一地继续做好该做的一切，兑现自己的史前大愿。江苏大法弟子感恩大法的慈悲救度，沐浴在佛恩浩荡中的弟子们只有精进再精进，走好最后的路，兑现自己久远的誓约。浙江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好，同时感谢师尊对大法弟子及觉醒众生的慈悲救度，弟子们会继续努力做好三件事，扎扎实实的学好法，不断的修去人心，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完成史前誓约。福建大法弟子说，唯有做好三件事，珍惜每分每秒救度被谎言蒙蔽的众生，才能对得起师尊的慈悲苦度。广西大法弟子一家三代五人向师尊拜年说，师尊，在您为宇宙浩瀚众生开创的新纪元即将到来之际，我们一家三名弟子携受益的家人向您拜年，倾尽生命所有也无法回报您为弟子慈悲付出之万一。广东大法弟子说，越是最后，弟子越要精进实修，时时刻刻谨记师尊的话，向内找，去执着，做好三件事。海南大法弟子说，在伟大师尊的慈悲呵护和师尊的巨大承受下，正法进程又走过了一年，想想师尊为大法弟子和众生的付出，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精进而安逸于常人的情中呢？弟子唯有精进再精进，才能报答师恩，才能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中国大陆政府机关大法弟子表示，一定不辜负恩师教导，不受任何常人形式干扰，在协调一致的基础上，遇事向内找，精进实修，认真做好三件事，力争快救人。明真相的现役军官恭祝李大师新年快乐，他们说，尊敬的李大师您好，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慈悲救度，饱受中共恶党各种狂热运动蹂躏的中华儿女非常渴望得到精神甘泉和找到心灵的乐园，法轮大法就是当今浊世中的一股清泉，它荡涤着人们污浊的灵魂，净化着人们的身心，给了人们生存的希望。但是中共邪党，它是仇视一切善良和美好的恶魔，请李大师放心，我们是绝不会与邪恶为伍的。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海外世界各国各地大法弟子给师父拜年，弟子们表示谨记师尊教诲，修好自己，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 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地维护法。
神韵在美国首都再引轰动，官员热议。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2013年2月3日下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肯尼迪中心歌剧院的本年度6天7场演出圆满落幕。连日来共有10000多名美国首都观众观看了神韵晚会，其中包括美国白宫政要、国务院现任和前任资深外交官、各级联邦政府官员、多国驻美外交使节、商界、艺术界以及各界主流民众，还有一些中港台华人移民以及来美国探亲旅游的大陆人。一些美国政要说，神韵展现了一个全新的中国。白宫工作人员伊曼纽尔·格麦斯在观看完2月2日的演出后表示，神韵是奇观，令人叫绝，现场乐团伴奏、动态天幕加上舞蹈表演还有歌唱家，我喜爱所有的一切，精彩纷呈。他透露，美国总统奥巴马知道神韵在肯尼迪中心歌剧院连续上演。他说，如果总统的日程能安排得过来，我想他会来看演出的，我也会推荐给他，希望他和第一夫人、他的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会来。美国国务院财务部门主管布鲁斯·马丁先生2月2日晚观看了神韵纽约艺术团在肯尼迪中心的第6场演出后说，神韵演出展现了一个积极向上和全新的中国。他说，我非常非常喜欢这场演出，色彩鲜活生动，舞蹈美丽极了。马丁先生并说，神韵让他看到一个不同的中国，中国人是信神的，晚会让我对中国的印象非常正面和积极向上，令我大开眼界。查尔斯·凯斯·滕鲍姆曾经在美国驻伊拉克、沙特、阿联酋和印尼大使馆任资深外交官24年，目前是 BKI 跨国公司总裁。1月30日完场演出后，他说，神韵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全新的中国，这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神韵所展现的对中共政权是挑战，中国的传统文化被中共摧毁了，但是神韵艺术家将其复活了，这真是太好了，中国所有的历史和文化都被神韵找回来了。美国前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美国驻联合国特别代表、美国驻东帝汶大使、萨摩亚高等法院前任首席大法官、美国移民局前总检察长罗格福·约瑟夫·里斯观看了神韵演出后说，能够在神韵中了解到中国5000年文明历史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感受。最后一个节目《神佛的慈悲》讲述了中共独裁政权面临末日，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不用太久，这个世界就再也不会有独裁政权存在了，这非常积极向上，充满了希望。前美国国防部官员、前海军部长佩恩于2月2日下午观看了神韵演出，这是他连续第2年观看神韵。佩恩说，这场演出的方方面面都很棒，中国古典舞、音乐、场景、演员绝对精彩，我会向每个人强烈推荐这场演出，更多人应该观看到这场演出。佩恩先生惊叹道，精准的舞蹈动作真的是奇观，因为我的职业的关系，我对很多事情都要求精准，这些舞蹈演员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与此同时，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2013年2月5日6日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圣詹姆斯剧院2月8日和9日在奥克兰市进行演出。惠灵顿最大的报纸 Dominion Post周末版专栏作家戴维·伯顿表示，自己对中华文化情有独钟，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他表示，除了喜欢神韵节目的表现形式、舞蹈动作以及演员的优雅外，演出中关于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节目带给他强烈的信息。新西兰保守党党魁科林·克雷格携夫人8日晚看完演出后， 对于神韵不能在中国上演也感触颇深。他希望神韵将改变世界，令民众感恩。拥有商业艺术双学位的克雷格先生对神韵演出的高超艺术水准称赞有加，钦佩至极。他赞叹神韵是辉煌的作品，演出精彩的令人难以置信。
隶属于加拿大国会外交委员会的国际人权委员会于2月5日在渥太华国会大厦进行了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听证会。加拿大著名的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前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报告了他们的调查结果，并回答了议员们的提问。在一个小时的听证会上，议员们纷纷表示，两位证人提供的证据有说服力地证实了中共活体摘取器官这一反人类罪行的真实存在。听证会由国际人权委员会主席斯考特·瑞德主持，副主席欧文·考特勒·韦恩·马斯通、全体委员会成员、两名关注此问题的国会议员以及国会议员助理、国会政策研究专家等专程赶来旁听。斯考特·瑞德认为，活体摘取器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是一个明显的人权新案例，它正在变成一个越来越大的问题。他认为，两位证人已经证明了他们提出的证据非常令人信服，他们已经收集了足够的证据，表明活摘器官的存在。欧文·考特勒在听证会上表示，正在筹备针对活摘器官问题提出一份私人法案。
2月5日晚，真善忍国际美展开幕式如期在坐落于加拿大渥太华拜沃市场的圣布里吉德艺术中心举行。尽管正值滴水成冰的冬季，一流的绘画作品依然吸引了众多慕名前来的观众。国会议员史蒂芬·伍德沃兹、前国会议员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宗教领袖马吉德·沙菲牧师、自由思想电影协会主席弗列德·里特文、渥太华多宗教联合委员会主席麦克·麦伊泰尔等多位知名人士出席了当晚的开幕式。
1月20日，西班牙国家广播电台卡迪纳瑟在中国古拉格专题节目中播出了对西班牙素江案律师卡洛斯先生和来自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的专访，聚焦隐藏在国际社会视线之外的中国古拉格黑幕。来自中国大连的法轮功学员赵凤华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讲述了她在中国大陆因不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被两次劫持到看守所迫害的经历。她在节目中呼吁关注她的朋友曲淑梅一家的遭遇。所谓古拉格即劳动改造管理局，是苏共对异见人士进行奴役和思想改造的劳教制度的象征，后来逐渐成为政治迫害的代名词。卡洛斯律师表示，在西班牙国家法院的刑事厅对这五个前中共高官的起诉卷宗中包含着大量的证据，受迫害的法轮功修炼者的证词、亲属的证词、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以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报告证明，一桩21世纪的群体灭绝罪行正在中国发生。这五个被告中任何一人一旦踏上西班牙的领土就会被拘留，审判将就此开始。
在全球展出数百场次的真善忍国际美展于1月14日至18日再次在泰国的大学举行。开幕式上，校长和学生一起观看了画展，不少观众被画作展现的美好深深触动，也被法轮功学员遭受的残酷迫害所震惊。一些观众在留言簿上写下感言，赞叹画作的美好及画家的成就，表达了他们内心的感触和震撼。画展举行期间，法轮功学员还表演了五套功法，当场教有缘人学练法轮功。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
原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教师、61岁的法轮功学员郝佩杰女士， 2013年1月23日，在哈尔滨前进劳教所遭到恶警丛志秀、队长王敏毒打电棍店，用皮鞋往头上踩，两个恶警轮番打了3个多小时，然后恶警把他的衣服扒光，往身上浇凉水，把窗户打开冻他。哈尔滨一月份气温白天-20多度，夜晚-30多度，先后如此折磨过4次。现在郝佩杰老人已经被迫害至生命危险的边缘，郝佩杰被摧残得遍体鳞伤，眼睛看不清物体，行走困难，不能翻身，还被强迫倒车间做奴工。
新疆乌鲁木齐市有色冶金设计院退休高级工程师曹红旗，新疆法轮大法义务辅导站副站长，遭非法判刑、劳教等迫害后，2008年9月再次被绑架，被非法判刑10年，于2012年11月在新疆第五监狱被迫害致死，终年76岁。
内蒙古赤峰元宝山区法轮功学员贾广林，2012年10月18日突然在家中被中共恶警绑架，经历了3个多月的迫害，身体出现严重病症。2013年1月16日被非法开庭迫害，法官草草收场，扬言判3到5年。日前，贾广林依然被非法关押在元宝山看守所。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大陆的综合消息。
被劫持在图木齐劳教所的27名女学员联名申诉。元月一日，被非法关押在内蒙古图木齐劳教所的27位女法轮功学员联名向检察院申诉，声明法轮功学员无罪，中共迫害是非法的，只要迫害一天不停止，揭露迫害的抗争一天不会停止。他们在那么邪恶的环境里，通过这种形式证实着大法，揭露邪恶，利用法律维护法轮功学员的权利。他们希望能有正义的律师帮助伸张正义，制止邪恶。图木齐劳教所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逼写悔过书等等，不写就被关禁闭、体罚、电击等。有的法轮功学员长期处于牢中牢，不允许与任何人交流。劳教所不允许法轮功学员盘腿闭目坐着，不允许有笔和纸，连指导时间的权利都没有。
大陆来搞推广新唐人电视台时，要叮嘱一些维修知识。我父亲是新唐人电视台的忠实粉丝，每次遇到收不到信号时，就着急地打电话要我回去看看怎么回事。经过几次简单的维修后，我父亲学会了一些维修常识，现在遇到问题基本上自己就能解决。因此提醒同修，在安装新唐人电视时，别忘了叮嘱一些维修常识，遇到大风过后收不到信号如何调试仰角，大雪天后要及时清扫锅上的积雪，锅如何固定牢靠等，会给世人及时的收看新唐人带来更大的便利。
大陆来稿，可以把翻墙软件当成过年礼物送给亲朋好友。一年一度的中国新年到来，一般的中国人都喜欢在过年的时候去串门拜年，或者进行礼尚往来的赠送礼物。我建议有条件的国内大法弟子可以把翻墙软件小光盘当作过年礼物送给那些有需要的亲朋好友，最好先了解一下对方是不是有条件上网，或者是否喜欢上网，这样一来就会给别人一个惊喜，而且这样的礼物很特别，也很便宜，更重要的是可以起到救人的作用。还有，我们应该在给世人送小光盘的时候，顺便告诉对方一句话，你也可以把这个翻墙软件复制给你的亲朋好友，这样一来通过一传十、十传百，就会起到滚雪球的效应。 我们就可以让更多的世人主动上网了解真相，从而救度更多的众生。
大陆来稿，年关到了，是不是我们不精进了？最近赤峰市红山区中共610政法委等部门正筹备对辖区的法轮功学员办洗脑班，第一批班初步说要9个人，有的已通知。在政法的最后，为什么邪恶还能有能力办洗脑班呢？和同修交流中知道，近几个月来许多同修不精进，有的很少学法，整天忙于过年的事，有的忙生意，讲真相也做得很少，发正念4个整点不能坚持，还有的同修夫妻都是同修，却长期打嘴仗，有了矛盾谁也不服谁，互不相让。还有的同修到一起就谈论政法什么时候结束，还有的同修对动态网上的东西很感兴趣，到一起就谈论邪党新班子怎么样了，大魔头一伙怎么样了，没有在最后的紧迫时间里抓紧修好自己和救度更多的众生，这样一个整体状态，邪恶怎么能不下手呢？据悉，红山区包括松山区和部分祁县有多名同修身体出现严重病业状态，有的住进了医院，有的被迫害走了，建议赤峰市大法弟子加大力度发正念，把操纵表面坏人迫害大法弟子的另外空间一切生命彻底解体。
广州洗脑班恶人恶行。广东省广州市洗脑班即臭名昭著的广州法治学校，十多年来先后对200多名法轮功学员进行了非法关押、肆意折磨，逼迫法轮功学员学坏。该黑窝隶属于广州市劳教局，其结构与劳教所类似，与广州公安、政府610部门相互勾结，参与迫害人员可在各劳教所等机构中调动。该黑窝实施迫害的组织构架目前为陈姓政委、所长江强、副所长花少霞，主管洗脑，是原插头劳教所主管迫害法轮功的教导员，副所长赖建峰，主管行政，下设管理科、财务科、各办公室等中层机构。孙文辉任管理科科长，负责洗脑，分所谓3个大队对学员进行迫害。大队长田立辉、李志强、杨永成均为副科级，旗下为一线警察周静、洪雅、邓全等。1个大队3个警察，只针对2-3个法轮功学员。一个洗脑班共100来号人，围着10来个大法学员迫害。由于越来越不敢使用直接的肉体迫害手段，只凭官方的洗脑歪理很难骗人，于是洗脑班长期雇佣犹大，利用被监狱、劳教所等黑窝迫害后在经济思想上存在弱点的学员，尽可能的在思想和经济上抓住并控制他们。强制洗脑后，还要各区610及广州市610双重验收，才由单位或学员户籍所在的街道居委人员接回。通常这一过程持续几个月至几年不等。近年来，由于直接在社会上抓送洗脑班的法轮功学员越来越少，为了维持存在，他们就把劳教所、监狱到期的学员，无论其是否洗脑转化过，都直接转洗脑班，继续非法关押数月乃至数年不等。邪恶之徒也已看到强制洗脑是无用功，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出去一个反弹一个。由于参与迫害榜上有名，他们有些人已经无法用真名出国，包括去台湾，需要公安提供一个化名才能蒙混过关。有的人由于车牌号码被曝光，去深圳都不敢驾驶自己的车，怕被跟踪，做贼心虚可见一斑。
本周33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66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本周66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 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中国大陆越来越多明白真相的民众在中国新年之际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问好。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中国大陆的新年祝福。
湖北省武汉市明白大法真相的世人恭祝李洪志大师新年好，祝大法弟子新年好，祝大法弟子们更加精进。我是做保安工作的，有一天我在值班，一个大法弟子将一包真相资料投放在大门口，当时很多世人都在说这是法轮功的资料，我过去一看说法轮功的资料，这可是好东西。我就把资料全捡回来在我们那个小区发，我发了三天才发完。发完后我以前的头疼脚痛都好了，现在一点都不痛了。
大陆一建筑施工队负责人代表员工向大法创始人问好。在近几年的与大法弟子的接触中，认识到大法的美好，也切身体会到大法的保护。在新年到来之际，我代表我们建筑施工队的员工向法轮大法的创始人问好，向李洪志大师拜年。
湖北省咸宁市温泉一大法弟子家属跪拜李老师过年好。李老师您好，我的妻子忙于赚钱忘了学法，出现脑溢血住进医院，短期出了院，是李老师救了我妻子的命，万分感激您。从妻子的身上我见证了法轮大法好，李老师说的是真的，法轮功这么好，共产党却迫害法轮功，真的错得太远了，我以后也要修炼法轮功。再次跪拜李老师的大恩大德，癸巳年正月初一。
广东省觉醒世人喜祝法轮功师父新年快乐。我俩有幸得遇大法弟子讲真相，真心退出协党团队，诚念法轮大法好，在汽车放置真相台历，播放神韵歌曲，身上佩戴法轮大法好生命得福报的护身符，真的很灵验。佛主慈悲赐给我们一对健康龙凤胎宝贝，全家称其大欢喜，左舍右邻也三退，佛恩浩荡比天高，在此佳节之际千拜万谢法轮功师父大恩大德，永世不忘，并郑重告诉每一个有缘人，天地良知在人心，人有善念神佛佑，法轮功是救世人救人的佛法，真实不虚，盖世奇功福众生，大家快快退协党，抛弃协团队，一定有福报。
人心与因果，请听两则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重庆监狱副监狱长陈胡建、教育科长骆敏遭恶报。重庆监狱现更名为重庆于都监狱，原常务副监狱长六一零主任陈胡建在任时积极组织谋划迫害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学员弟子。2012年，陈胡建遭恶报，因脑溢血成植物人。现在陈胡建只有大概3岁小孩的智力，目前在重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重庆监狱原教育科科长六一零副主任骆敏，后任综治办主任，因长期积极从事组织迫害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学员，2012年骆敏遭恶报，患乳腺癌，半年内2次手术，现已扩散晚期，目前在重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
石家庄市正定县七级村村长郑新珍遭恶报，在疼痛折磨下惨死。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七级村原村长郑新珍在任职期间带头组织村民毁坏法轮功学员用于讲真相的横幅、小册子等，法轮功学员多次好言相劝给他讲真相，告诉他法轮大法是佛法，是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的高德大法，善恶有报是天理，作恶者必遭天谴。郑新珍一意孤行，不听劝阻。3年前他得了一种怪病，浑身剧烈疼痛，到医院去检查，大夫查不出病因， 说他得了从来没有见过的病，没办法医治。郑新珍原本1.8米的大个子，临终前身体萎缩到只有1米左右。据说他在痛苦中拼命挣扎，其状非常惨烈和恐怖，最终活活被疼痛折磨死了。这样的结果不是法轮功学员愿意见到的，希望人们早日清醒啊。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首先请听河北廊坊大法弟子的文章《走上神的路》。几年来不断有人给我传信说派出所要来抓你，可就是一直没有来。我想我是宇宙大法造就的最伟大的生命，将被宇宙淘汰的肮脏的小丑们接近我一点，都是对大法的不敬，都是羞辱。可突然有一天他们真的来了，而他们当中又偏偏有一个是我前几年骑车出事儿摔晕时救过我的人。为此我就像来了远道的朋友一样，把他们热情地礼让进屋，递烟让水，他们大概很受感动。坐定之后，所长说，我来了10年，咱们刚刚见面。然后他们问我还练不练，我说我按照真善忍去做，无论在家庭还是在社会上都能与人和睦相处，多好啊。他们就说好，就在家练，别这儿去那儿去的给我们找麻烦。他们走时我送出门外，他们关切地说回屋吧，别着凉。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去他的争斗之心，他这个争斗之心要是不去，他老是这样的，藏此下去几年拖下去也是出不了这个层次，搞得这个人也就练不了功了，这个物质身体也受不了，精力耗得也太大，弄不好就废了。不管我怎么悟，怕心与争斗心迟迟不去，最终还会把魔招来。当我用善心去对待的时候，另外空间的邪恶消退，表面的人也变得温顺。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因为过去人类社会没有正理，所以人是不会用善来解决问题的，人从来都是用征伐的手段来解决人的问题，所以这又成了人的理。人要想成神，走出人的状态，那就得放下这种心，得用慈悲来解决问题。大法给众生开创的每层法理都是一层天地，一个境界都是一条修炼的路，我们走在哪条路上， 我们就将成为那层法理中的生命，而高层法理中的生命能够制约低层法理中的生命，而同一层法理控制的生命相互之间就没有制约作用。我们心里有怕有争斗，我们就是被低层法理控制着。在流氓成性、人性全无的中共面前，我们只能成为被征伐的对象。有的人在中共迫害中，在胜者英雄败者寇的人的理中，在压力下对大法产生了疑惑，从而放弃了修炼。最近我与一个明真相的兄弟有些矛盾，生出了怨恨之心，与此同时他也在怨恨我。我想教训他一番，可又怕他比我来得更欢，我真是进退两难，无路可走。其实这是在去我的怨恨之心。随着多学法，一次在练进攻时，我看到了一个景象。我本着为法负责、为众生负责的心态去和这个兄弟交谈，我看到了他的长处，我去说他的长处，我就看到充满他全身的怨恨就像冰山一样快速地融化了。随之而来，他就认同了我，也赞颂大法。看到这景象之后，我的心很是欣慰，因为我看到了自己修炼中的真实，看到了我们修炼的路怎么走，从而对自己的修炼充满信心。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真正的善是修炼者在修炼过程中，在善修的过程中已经修成的真善。面对众生时，因为你有还未修好的人的一面，所以你不可能使修好的神的部分完全表现出来。必须时，你就得理智的、清醒的，像个修炼人，让自己的责任、让自己的正念来主导，然后你真正的善才能展现出来。这就是修炼人和神的不同。我们修炼就是去人心，修出善，修出慈悲，走出人，成为神，成为佛。我们怀着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为众生负责的心去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时候，就是大善，就是慈悲。我们就是走上了神的路。在神的路上，我们巨大的慈悲的能量将解体一切不好的因素，我们助施正法、救度众生之事也必将圆满功成。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被法去人心。我是1997年得法的，在学法的过程中，我曾经背过师父的心经文，背过全部红银，三次背过转法轮，包括最近这一次。通过这些学法过程，我体会到被法是很好的学法方式。一，不受限。一旦能熟练背诵大法，就可以实现不受限制，随时随地通过背法来学法。大约在今年8月份开始第三次背法以后，我就下决心坚持做到一直背下去。从能够基本上把大法通背一遍的时候开始，大约半年以来，几乎每天我都能做到，一有时间我就背大法。在做那些不需要动脑的事情的时候就小声背，比如拿或搬什么东西或者走路时，在不方便的时候就默背，比如开会的时候或者人多闲谈的时候等。在方便的时候就大点声背，比如在办公室或在家里等。基本上能做到2天就能背一遍转法轮。从一开始我就把一本小的转法轮带在身上，在背的过程中有不太熟的地方，方便的时候就立刻拿出来翻开看一下，并把不熟的那几句反复读几遍，直到熟悉为止。如果是周末或节假日不出门时，
再细细的、慢慢的、一句一句、一段一段、一讲一讲的背，并且特别留意那些不太熟的地方，这样就坚持下来了。二，去人心，做到了坚持背法以来，除了做特殊的工作或特殊的事情外，除了吃饭睡觉以外，其余时间都在背法的过程中，发现这样可以做到去人心，少执着。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的执着和观念就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在大脑中停留。当然，人在常人中形成的东西是不可能自动消失的，甚至是十分顽固的，一有机会就会钻空子。不管是名还是利还是情，人的各种各样的欲望总是要无孔不入的，千方百计的想办法控制人。因为你是个修炼人，已经知道他是你的死敌，是你的死官。你在背法的时候，也就等于你不停地在往你的脑子里装着宇宙大法，这也等于那些东西几乎是没有机会往你的脑子里钻了。这也就等于大法的标准在你的脑子里非常明确，那些东西一出现，你一下子就能看出来、识别出来，当然也就毫不犹豫地把它消掉。更何况那些阴暗的东西，一见到大法一下子就给化掉了。所以当那些东西有时候在你的脑子里一闪现的时候，你马上就能看清它的真面孔而铲除掉。随着这半年来的背法，我觉得提高较快，打坐的时候也比以前心静得多，也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大法无边的法力，更加觉得做大法弟子的无比幸运。三，法理明，因为自己在常人中执着太多，人心太重，过去在学法中，无论是集体学法还是个人学法，都很难达到全神贯注那种状态。虽然对大法的坚定正信从来没有动摇过，在背法的过程中目标比较明确，那就是要记住大法，所以能做到精力集中、神心专注，在和尚书背诵的时候也是如此。这样一来，在法理的礼物上也就完全不同了。有时在反复诵读那几句法的时候，或者在用心背诵几句法的时候，一下子明白了当时所礼物的那种法理内涵，感觉就好像是第一次读那一句话一样。当时就想，我以前读的时候怎么就没有这样去想过呢？就是在通过背法过程中才越来越感觉到这部法太博大了，自己理解的太少了。四，向内找，在修炼过程中，虽然自己也知道作为一个练功人遇事应该向内找去执着，但因为学法不深，做得很不好。在冷静的时候自己还时常下决心做好，可很多时候在真正的考验面前却很难把握住自己，过后又后悔的不行。从坚持背法以来，可能是因为法理认识上提高了，才真正的做到了向内找。不但现在这样做，还把以前没有做好的很多很多都一下子想明白了，并且尽量做到一思一念、一言一行、一点一滴都用大法的标准来对照检查自己。比如最近有常人感冒的状态，通过向内找，我发现原来自己在法理上有些提高后，不知不觉生出了显示心。前一段时间从常人的角度看，被别人从常人所谓领导岗位上挤了下来，我也能从修炼的角度用法来要求自己，不怨不恨，在讲真相中没遇到不顺利的地方，也能向内找自己的原因。不管工作还是生活，不管家里还是家外，碰到的所有事我都做到从法上向内找自己的问题，时常在心里为自己成为大法弟子而庆幸，感谢师父的再造。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三言两语。整体配合要有正念。我和同修几年来一直整体配合做真相救度众生，在配合过程中几次都是有惊无险，感到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时刻都在保护着弟子。只要我们有正念，现举两例，意在整体配合共同精进。第一个例子，有一次我们两个同修一起出去发真相资料救度众生，发完了几个门洞的所有住户后，就进了一个防盗门，那个同修走在前面，我进去后就顺手把门带上。我当时想，下来时这门能不能打开呀？现在想来这一念是错的，当时也没否定，
结果当我们把这个门洞的每一户真相资料都送完下来时，就真的打不开门了。这时那个同修就说，这下完了。但我当时正念很足，就想赶快求师父吧。这时我就从天幕看到我另外空间那个身体正在双手合十求师父。我再推防盗门，门就开了。我们俩背着一大包真相资料，堂堂正正的又走进了另一个门洞。第二个例子，我们四个同修一起出去挂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天灭中共、退党保命等条幅。因为在主干道上，我们拿了40几个条幅。当挂了一半的时候，看见一辆警车直奔我们而来。当时那个同修正念很足，马上就说，让车里的警察看不见我们，让警车赶快开走，别停下。那警车就像听从命令似的开走了。我们就顺利的把剩下的一半全部挂完。如果当时同修都没有正念，还不知后果如何。在整体配合中，要用修炼人的正念，不要人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我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令人感动的背影》。一个细雨如丝的午后，我走在悠长的林荫路上，包里装了几张真相光盘，一时并无适合的投放地点，就边走边发正念。这时，一个穿着干净、皮肤白皙的阿姨停在我伞下，一脚还跨在自行车上，问我：“小姑娘，你上学入过团队吗？帮你起个好名字退了吧。”我被他的问话感动了，有些激动地停顿了一会儿，平静地笑笑说，我退过了，谢谢阿姨。我接着问了一句，您要光盘吗？明知这么说有点唐突，可话还是出口了。他说，我有的是，怪不得这么善良，原来和我一样。边说边利落地骑上车走了，只留下背影渐行渐远。我的泪水不禁流下来，心里莫名的感动，为同修纯净慈悲而感动。那朴实简单的语言很打动人。一直以来，面对面讲真相，我总是做得不好，怕心重，不知如何开头。其实不在言语多寡，技巧如何，关键在于自己救人的心是否纯净，达到法的要求，才能展现法的威力。与同修短短几分钟的相遇，却使我久久难忘，也让我找到差距，促使我不断精进实修。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